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12月25号表示，俄罗斯在武器生产方面被西方占优势，并打算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此前西方和俄罗斯都为乌克兰战争增加了武器生产。俄罗斯于2022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引发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亦都是冷战最严重时期以来俄罗斯和西方最深刻的对抗。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增加武器生产，试图在乌克兰战场上击败俄罗斯军队。俄罗斯都提高产量，但表示西方要为这一场开始于2014年的军备竞赛负责。我不想自嘲，但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比西方国家更早开始增加并加快生产步伐。以色列军方星期日12月24号表示，在加沙走廊北部一处地道网络找到五名的以色列人质遗体。以军提供的影片显示，哈马斯的地道有着铺了白色瓷砖的浴室和工作间，两个空间透过深色混凝土通道连接起来。五名死亡的以色列人质为三名士兵和两名平民，具体死因尚未明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验尸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将会通知家属，之后会根据家属的同意向公众通报情况。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上个礼拜发表的影片显示，其中三名人质当时仍然生存的，他们留下在一间狭窄未有窗户、墙上有插了铺着白色瓷砖的睡房。哈马斯用针对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在字幕中写着，你们的武器杀了这三个人。加沙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时警告说，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内塔尼亚胡星期日12月24号在内阁会议中是这样讲的，他说明确地讲，这个将会一场长期的战争，直到哈马斯被铲除，我们恢复回北部和南部的治安。以色列继续军击加沙，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说，过去24个钟头有超过166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总数因此升到去24,24个人。以色列说，过去一日至少有8名以色列军人被打死，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开始地面行动以来，军人的死亡人数因此上升到去154个人。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的庄严的平安夜弥撒时抨击说，耶稣的和平信息正在被他诞生地的屠戮的战争逻辑所掩没。教宗方济各在加沙死亡人数继续攀升的时候说，今个夜晚我们的心在伯利恒，和平王子在那里再度被屠戮的战争逻辑所拒绝，被武装冲突所拒绝，他甚至今日也都没办法在这个世界找到平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12月24号警告说，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将为一场长期的战争。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内阁会议中说，明确地这样讲，这个将为一场长期的战争，直到哈马斯被铲除，我们恢复回北部和南部的治安为止。巨大的圣诞树装饰灯光礼品盒迎接着上海和重庆等中国大城市商场的顾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从严治教的统治之下，在中国很多地方并不鼓励过圣诞节，称要保持文化自信，不要盲目跟随其他国家的节日。路透社报道，在中国西南云南省，一间物业管理公司敦促商场租户不要出售圣诞卡和礼品，甚至不要挂灯饰饰物，称外来的传统不应该被盲目去追随，而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从中国南方的东莞到东北的哈尔滨，很多城市的学校同样呼吁学生和家长不要盲目追随外来的传统和文化。多间幼稚园、中小学及大学亦都发布不过圣诞节倡议书， 倡议书中表示，要保持文化自信，发扬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要盲目跟随其他国家的节日。倡议书都向师生和家长提出，不以过节为名在校园内、班级内悬挂装饰物品，不去买礼物、贺卡、平安果送给老师等等。中国甘肃省积石山县上个礼拜发生 6.2 级的大地震，这个是中国十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经初步估计灾害共造成甘肃农牧渔业直接经济损失5亿3200万元人民币，约值7460万美元，以及至少149人死亡，目前仍然有2个人失踪。12月18日晚间，距离北京西南方约1300公里的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了 6.2 级的大地震，影响范围横跨甘肃省和青海省，该地区居住很多回族的穆斯林。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在地震发生一个礼拜之后报道称，当地政府将损失严重归因于地震的深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中国将会为被印度当局逮捕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Vivo 的2名中国员工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并敦促印度不要歧视中国公司。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情况，中国政府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印度金融打击犯罪机构上个礼拜逮捕了 Vivo 印度分公司2名高层管理人员。一名直接参与这件案件的人士对路透社说，这2个人在星期六被带到德里一间法院，并被送交执法局羁押。消息人士称，这2名 Vivo 的员工将为星期二出庭，但路透社没办法确认他们的身份。该消息人士要求不要具名，因为他们并未授权接受媒体的采访。2个月前，執法局逮捕了4名行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其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他們在一宗涉嫌洗黑錢的案件中，為 Vivo 在印度的分公司工作，該公司否認了這些指控。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睇睇台湾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三党就两岸和平之道交锋。
台湾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12月22日晚间登场嘅，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同埋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喺两岸议题上激烈交锋。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嘅报道，萧美琴强调唔会俾台海爆发战争，将强化国防同埋经济嚟到保障台湾嘅安全。赵少康则倡议两岸建立军事沟通机制，并由台湾派军事观察员到中国。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则从经贸嘅角度切入，主张台湾和平要靠繁荣同埋连结国际。台灣副總統政見發表會的走勢如同先前總統政見發表會的翻版，兩大黨的蕭美琴和趙少康逐對廝殺，而民調落後的吳欣盈則是專注講述他的政見，少和兩位對手有交集。趙少康在首輪發言痛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是兩岸和平的恐怖分子，美國對他不放心，所以才來到找先前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回来做副手。赵少康批评民进党除了抗中仇中一事无成，亦都不理解中国和中共执政8年来只会和中国老死不相往来。他说即使美中两个大强权激烈竞争，两个国家还是要沟通的，尤其是要畅通军事上的沟通管道。赵少康表示，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国民党亦都主张要长期备战，但在备战的时候会努力争取各种达成和平的可能性和管道。他说侯友宜、赵少康如果当选的话，两岸不会对撞，因为我们一定要设法同对岸沟通，
這個亦都是我們主張的，兩岸之間要談，不能夠不談，甚至兩岸還要建立一個軍事溝通的機制，免得誤判。所以我為什麼主張說老共要允許我們派軍事觀察員，他不能夠來，但是我們去，因為我們並沒有要打他，但我們怕了他們打我們，所以要建立互信的機制。趙少康12月9日在校園和學生座談時首次拋出軍事觀察員的想法，他當時提議如果中國希望兩岸和平相處，他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都會向中國要求中共軍機不可以逾越海峽中線，對台灣部署導彈要減數量，亦都要停止對台灣武力恐嚇，甚至進一步要求北京讓台灣的軍事觀察員去中國沿海查看中共解放軍的軍事部署。對於軍事觀察員的提議，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12月13日例行記者會上未正面回應，僅重彈反台獨的老調，並喊話台灣民眾要在和平與戰爭、繁榮與衰退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對於趙少康一再標榜國民黨和中國的溝通管道暢通，來到凸顯民進黨的軟肋，蕭美琴僅是淡然地回應稱，台灣需要先有實力，兩岸對話才會有意義。他說國防與經濟實力就是台灣最大的安全保障，亦都是最堅實的依靠。蕭美琴說，我的對手經常說兩岸要溝通，我完全同意，民進黨還有蔡英文政府從來都是秉持善意期待兩岸，不預設前提，建構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動模式，你都進行對話和交流，我們有善意但不軟弱，全善念卻不天真，有理想而不幻想。蕭美琴批評在野陣營一向將窗口對內，將台海形勢的緊張歸咎於民進黨，但他說全世界都知道台海形勢緊張真正的原因是中國近年來以威權的姿態不斷地向外擴張，企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和現狀。他強調一個國家越軟弱就越容易被欺負，這個歷史教訓亦都是國際現實，台灣強化國防是為了備戰。蕭美琴說，我們強化國防是為了避免戰爭發生，賴清德、蕭美琴主張要捍衛台海和平的現狀，我們不會讓台海爆發戰爭，我們會努力捍衛台海的和平，印太亦都會和平。另外蕭美琴說，她注意到選舉期間台灣有人附和對岸，一直在炒作和散播疑美論和疑賴論，她說台灣總統蔡英文秉持冷靜不躁進、理性不挑釁的原則去處理兩岸關係，深獲國際社會信賴，而賴蕭沛則是最能夠延續蔡英文路線的候選人。蕭美琴指出，對於外界炒作他是美國派來的藍軍賴清德的講法，被感莫名其妙，因為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副總統是被委首，不可能監軍，亦都不是保姆，更加不可能同總統分享權力。相較於蕭美琴和趙少康的激烈交鋒，民眾黨的吳欣瑩主要聚焦在國家安全願景的講述，他說台灣和平要靠繁榮吸引企業來到台灣投資，創造工作機會，提高全民薪酬，才能夠保障台灣的安全。吳欣瑩說台灣的和平要靠繁榮，而繁榮需要國際的連結，面對好像一潭死水的經濟，我們要透過接軌國際打通水路，讓綠色以及數位雙軸轉型，將國際人才、資金、解放發展機會都帶來台灣。吳欣瑩的其他發言多數聚焦在數位及產業的政見，少同對手展開言辭交鋒。美國之音總結了三位副手的其他政見如下，蕭美琴的政見包括了第一，高中職學生全免學費，每年補助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新台幣35,000元，即是1,225美元的學習費，擴大投資職技教育。第二，積極部署包括輕能、地熱發電、新質能、海洋能等再生能源，預計2030年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將會提高到30%，加速電力系統去碳。而第三，提供台灣軍隊最現代化的訓練，最好的待遇，讓軍人在保衛國家之餘無後顧之憂。 赵少康的政见就包括了，第一，民进党承诺的社会福利只会加码不会删减；第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不能够停，货贸协议优先谈，服务尽协议力在保障台湾服务业的基础上；而第三，打造台湾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上市贵公司应该配股给员工，退劳基金交由专业经理人去操盘，大学要教学生投资理财。吴欣盈的政见就包括了，第一，引进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则，避免过之外泄，保障人民的权益；第二，推动台湾的数位转型，强化数字韧性，并建立便民的数字环境，推动电子投票；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扩大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开创绿色零碳商机，加速台湾净零转型；第四，加速推动数位医疗，利用科技客制化提升医疗照顾品质，串联医院与社区，释放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等健康促进的人才，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服务更多民众。而最后第五就是成立主权基金，利用收益补贴健保长期的照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2024年即将到来，中国疲软的经济动能是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不单止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外人对华直接投资亦都在今年第三季首度出现净流出。犹有甚者，观察人士分析，中共总在持续紧缩监管，除了强调金融面的国安管制之外，还压缩外商在中国言论空间，在这种背离开放步调的前提之下，恐怕更难翻转外资持续撤离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10月18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再次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列为优先议题。据央视的报道，李强在会上便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要通畅国内大循环，亦都是释放内需潜力，巩固经济回升的向好的重要爪手。对此，分析人士表示，李强划出的经济重点凸显了恐怕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一个出口。投资以及内需消费已经失衡，其中最具拉动力的出口对华外商直接投资明显放缓，逼得中国是只能够聚焦促进内需消费以及扩大公共投资，但是这个对中国经济有几大的拉抬作用，外界无不质疑。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中国力推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遵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内循环经济战略，换言之，可以说是铁了心的要促进内需市场，来抵消中国经济长期对于外资以及是出口的依赖。虽然李强在会中规划的是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这场会议亦都反映出中国最无可避免的经济痛点，即是外资正在是快速撤离中国。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今年第三季减少了118亿美元，是自中国1998年开始编制该表以来首次衰退。今年前三季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共流出了1220亿美元。若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外商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早自2017年3月起就连续80个月净流出，代表外资出逃不单止是与美国对华发动经贸战有关，亦都与中国的劳力等营商成本升高以及是竞争越趋激烈有关系。除了外资流失，中国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前11个月亦都仅仅年增 2.9%， 较年初减缓 2.6%。其中民间投资自5月起负成长，港澳台企业的对华投资更加是全年皆默。目前在投资领域仅仅剩余是国企苦撑，但亦都是连续9个月趋缓，显示中国民间及公共部门的投资动能急剧是萎缩。
尤其外资还带动了就业、出口跟技术的进步。所以呢，
王
国
神
没有外资
表示，外资带动了就业、出口以及是技术的进步，所以没有外资对中国大陆明年或者是往后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习近平要在十一月中的拜习会当中对美国是放远的原因，亦都是在这一处最迫切的影响是外资。他说外资出逃将引发是股汇市的热钱亦都跟着往外跑，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急贬。目前市场的短期观察就是人民币或者可以守住兑换美元 7.35 左右的水平，但亦都有学者研判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贬破8，即是一直回到是2005年7月11号中国汇改前的水平。在台湾北部桃园的开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以书面电邮给美国之音表示，资金外流将会对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汇率带来双重压力，如果双双走低，将会进一步削弱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其中日资企业的中国热降温尤其明显，据日本经济新闻在12月15号的报道，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就日本制造业的国外业务所做的民调显示，日商未来三年看好的海外市场当中，印度已经连续两年蝉联第一，越南今年亦都首次超越中国升至第二名。该个调查是以日本汽车、电机以及电子产业为主要对象。根据报道，中国曾经是日商最看好的市场，但目前仍然有中国业的日本企业仅仅剩下是 28.4%， 创历史新低，亦都远远低于印度看好度的 48.6%。 背后的导因当然是美中对立以及中国经济的减速。至于越南获好评的原因，该报道引述日商的看法，就是说是越南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优秀的人才，虽然日企目前在越南已经是具体投资计划的占比仍然低于中国和印度。此外，针对中国房企巨头近年接连传出财务违约的暴雷危机，日本经济研究院在12月18号亦都是发布中国若然爆发房地产泡沫破裂等金融危机的经济展望。该个研究院分析，中国政府计划加强对问题房企的资金支持以及是纾困，但这种的兜底做法恐怕反而增加金融体系的坏账压力。假设2027年真的发生最坏的情形，即是房产价格暴跌导致问题房企是无法回收资金，亦都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的时候，中国整体银行的坏账将会扩大，其中中小型银行的风险尤其大增。这种本土型金融风暴恐怕是使到资金更加加速外逃，人民币对美元届时若然贬破9元的水位，中国经济恐怕是将会只能够维持在 1.5% 以下的低速增长。该个报告仲表示，就算中国房市不致爆发重大的金融风险，但一向扮演经济火车头的房市若然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恐怕将会在2029年降至 3%， 甚至在2035年降至 2% 以下，届时中国的名义GDP 将会只有美国的 80%。 各界原本对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预期将会落空，中美逆转难以实现，后起之秀的印度若然维持每年 6%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恐怕成为直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外资撤离到日企的中国热降温，开南大学的陈文甲认为，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的新兴市场，这个是很难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的挑战以及机遇仍然是并存，其中最严峻的经济挑战是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是主要贸易国的敌对关系，为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商机以及制造实力。中国经济频传坏消息之后，11月出现了好转的乐观信号。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多个国的经济指标在11月份明显回升，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的直同比增长 6.6%，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4.6%。 社会消费品 銷售零售總額是在11月亦都同比增長 10.1%， 但是不及預期的 12.9%。 而在樓市方面，全國70座大中型城市的商品住宅交易規模亦都在11月走升，但是銷售價格仍然是下降，樓市總體價格是偏弱。在就業方面，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 年減7個百分點，不過中國統計局未有公布新增就業情形，而且自8月起就是蓋牌，不再公布青年失業率。官方當時的理由是統計工作需不斷完善，待優化之後將再適時公布青年失業率。中國官方除了停止發布不體面的數據之外，還禁止包括微博博主等民間金融人士唱衰中國經濟。中國國安部微信公眾號12月15日發布題目為是國家安全機關堅決築牢經濟安全屏障的貼文表示，當前經濟領域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戰場，各類意圖唱衰中國經濟的陳腔濫調不斷出現，持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道路進行攻擊，否定妄圖對中國開展戰略上面的圍堵打壓。公布發布的時候，微博已經傳出了多名大 V 知名博主因為唱衰中國經濟而遭到禁言，有人自爆遭到平台警告要慎言。但是對於官方試圖掩蓋經濟真相及打壓言論的手法，很多中國的網民並不埋單。有網民在微博留言諷刺說，如果唱衰就能夠影響經濟，這樣大家一起唱衰美帝日本吧。而另外亦都有網民留言說，股市如此慘烈下跌，本身就是在唱衰中國經濟。對此，在美國波士頓的時事評論員王劍直言，中國官方隱瞞真相的做法終將使他們信用破產。王劍對美國之音表示，沒有一個正常的政府會在這樣的事情，但是中共全部都做過了這樣，你以後再公布經濟增長的目標，還有人將這個作為衡量投資的參數嗎？不會，其實這個是損失非常之大。
因为中国经济过去20年都在借钱搞基建、搞投资刺激增长，借的钱越来越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王健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大风险就是地方债务，因为中国经济20年嚟都是借钱搞基建，刺激增长，随住债台高筑，各个地方政府现时单是还利息，恐怕已经占他们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财务爆雷引爆金融危机恐怕是迟早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一名在新德里領先致富工作的印度研究人員發現，中國國家支持的協同網絡攻擊一直在瞄準印度的關鍵基礎設施，特別是印度的電網。據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發自新德里的報導，該研究人員說，尤其是在加勒曼衝突之後，中國對印度電網的攻擊加劇。記錄在案的例子包括了2022年4月針對至少兩個印度國家負荷調度中心的攻擊，其中至少有兩次得到印度政府的確認。該研究人員因事態的敏感性而不願意透露身份。這位研究人員的發現較早時候得到印度能源部長吉拉庫馬爾辛格的印證。中國黑客曾經兩次試圖攻擊靠近拉達克的配電中心，但未能夠成功。在進入了深入的研究之後，他發現很多其他攻擊亦都被網絡安全公司追蹤到去中國，但尚未經過其他部門的驗證。他對美國之音說，作為全球社區的負責任的成員，中國應該避免這些活動，並遵循聯合國專家組就國際安全背景之下推進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發布的一系列報告中提出的建議。這些報告要求各國政府遵循規範，包括不允許這一類活動從它的領土發出。隨著中國日益成為嚴重的網絡威脅，印度和美國這兩個最常遭受網絡攻擊的國家已經開始與台灣聯手分享經驗，加強合作，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共同維護網絡安全。兩個星期前，來自印度、美國和台灣的代表在新德里專門就網絡安全問題舉行了會晤。
这个是在印度举行的首个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下召开的联合研讨会。这次活动的联合主持人包括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加塞蒂、台湾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印度前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拉杰什潘特中将，以及印度政府支持的智库印度联合服务学会。为了三方共同的利益，他们详细探讨了怎样去防范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和训练的各种机构所发起的网络攻击。会议结束后没几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黄小剑就指责美国纵容网络攻击。他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国际社会已经更加清楚哪一个国家是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个计划的曝光揭示了世界上真正的黑客帝国的真实面目。十年来，这个冠军加倍他的黑客行为，并试图扩大他网络窃取的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各种窃听和间谍项目已经浮出水面，例如刺激号角、行星之风、Cambodada 计划和 Telescreen 等等。该国不单止监听联合国秘书长和民国领导人，例如是德国、法国、南韩和以色列，还通过立法将这种做法合法化。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他的情报机构对外国目标进行不需要监管的监视。黄小剑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领域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去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和公司在他的报告中揭露了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的网络攻击。美国尚未对这些攻击提供解释，反而试图利用虚假信息作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对于印度来说，美印台三方联手抗击中国的网络攻击是一个罕见的举措。北京方面对台湾和印度以及美国之间的官方接触提出抗议，并做出强烈反应。印度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一样，自1949年以来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和台湾在各自的国家里面并未有正式的外交和领事馆，尽管双方的交往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发言人黄小剑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整个中国的政府，任何加强与台湾的官方交往并鼓励台独分裂活动的举动都是危险的。印度的人口年轻，技术水平高，但网络安全成熟度较低，导致黑客容易恶意攻击印度的关键设施和政府机构，损害印度的战略利益。尽管数字化加速了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但印度的网络安全法规仍然薄弱不足。随着超过8亿互联网用户和12亿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安全现在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网络安全公司 Cyfirma 发布的2023年度印度安全形势报告，在2021年至2023年9月期间，针对印度的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增加了 278%。 该报告表示，印度是全球受攻击最为频繁的国家，占据所有网络攻击的 13.7%。 美国就是第二受到攻击最频繁的国家，占所有攻击的 9.6%。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受到网络攻击的占比分别为 9.3% 和 4.5%。 新加坡网络安全公司 Cyfirma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库马尔·里特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印度相当脆弱，并且遭受了更高比例的外国国家影响的网络攻击。里特什表示，网络安全迅速成为敌对国家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技能，各国正在利用网络收集信息和瘫痪基础设施，战争将通过网络来解决决定胜负。来自中国的不断演变的威胁正在推动印度、美国和台湾等国家走在一起。在新德里，马洛哈尔帕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前研究分析员克鲁提卡帕尔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研讨会涉及到美国、印度和台湾，就表明了这个是对中国逐渐升级的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回应。
中國嘅網絡行動之所以重要，係因為佢哋嘅規模複雜性同埋目標多樣化，涵蓋從政府機構到關鍵基礎設施嘅各個方面。帕提爾認為，喺同中國不斷升級嘅緊張局勢中，台灣先進嘅網絡安全措施喺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中變得至關重要。台灣喺對抗中國網絡入侵方面首當其衝，一直都面臨住複雜嘅網絡間諜活動同對佢嘅關鍵基礎設施、半導體產業嘅激進攻擊，所以台灣嘅經驗係非常寶貴噶。佢話，台灣通過尖端技術防禦同埋強大嘅公司網絡安全聯盟喺網絡戰中表現出嘅韌性，為全球網絡防禦戰略提供一個範本。此外，台灣喺應對網絡威脅方面嘅全面法律同埋政策框架，亦都為全球網絡安全規範設定一個基準。印度著名嘅網絡安全律師 Cyberlaws.net 總裁帕文達加爾博士話，呢啲國家嘅合作係對佢哋面臨嘅嚟自特定國家嘅日益嚴重嘅網絡安全威脅嘅回應。過去幾十年嚟，印度同中國嘅關係一直都唔係太過友好。咁隨住印度而家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嘅國家，對印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同埋其他數據經濟利益相關嘅網絡安全威脅，亦都變得更為清晰啦。佢話：呢啲組合係我哋喺網絡安全法律發展中睇到嘅一個新嘅趨勢嘅一部分。帕蒂爾表示，美印台聯合舉行的這次會議亦突顯全球打擊恐怖主義金融組織的重要性，該平台利用台灣的優勢和專業知識來解決全球關注的問題。帕蒂爾說，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的合作方法對於集中資源、專業知識和情報來應對先進的網絡威脅至關重要。該聯盟允許制定統一的網絡安全標準和最佳實踐，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等方面至關重要。聯合培訓和演習都可以增強實際知識轉移，建立集體網絡彈性。他說，這個聯盟還充當戰略威脅力量，表明了對侵略性的網絡活動將會做出協調的回應。需要注意的是，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這三個國家是自然的合作夥伴，因此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是一個很好的倡議。在對印度進行網絡攻擊的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活動日益增多之際，印度軍隊已經啟動了一個名為指揮網絡行動和支援役的新專業部隊，來到應對在網絡戰中所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印度國防網絡局正在三軍層面處理這些問題。國防網絡局是印度軍隊的三軍指揮機構，該機構總部位於新德里，負責處理和對抗網絡威脅。知情官員說，印度國家安全機構與三軍合作持續進行網絡防禦演習，評估印度關鍵的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對抗網絡攻擊的能力。吸收了印度三軍人員的印度國防網絡局的負責人是一名二星級將軍，通過綜合國防參謀部 IDS 向印度國防參謀長報告。李特什表示，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個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必要的關注，這些國家試圖保護他們的競爭優勢。不過達加爾博士指出，目前還看不清楚美國、印度和台灣聯手應對中國網絡威脅在今後將會怎樣去發展，以及三方在對抗中國時將會採取什麼方法和流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發自印度新德里的報導。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篇年终回顾噶。香港民主派选举嘅路途系咪走到尽头呢？民间发声仲剩翻几多嘅空间呢？香港首次爱国者治港下嘅区议会选举，38年嚟首次并冇民主派候选人入闸参选，喺港版国安法以及北京全面管治之下，香港民主派参选之路系咪走到尽头呢？民间发声仲有几多空间引起各界关注？民主黨表示，並沒有明確收到北京指示需要解散，未來路向有待會員商討是否轉型成為壓力團體或者其他方向。另有前民主派區議員表示，不擔心民主派會泡沫化，又呼籲當局調整未來區議會以至立法會的提名機制，否則 民主派選民的聲音並沒有發聲的渠道，民怨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年三月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首次愛國者治港的區議會選舉即將在12月10日舉行，參選人提名期10月30日結束，是香港區議會選舉38年來首次沒有民主派參選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有六名成员宣布参与区议会选举，包括正副主席罗建熙、伍海恩和现任油尖旺区议员朱子乐等等，他们全部未能入闸参选，是该党1994年创党接近30年以来首次未能参与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之路是不是走到尽头，民间发声还有多少空间，引起各界关注。民主党副主席前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恩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出席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Lau 讨论民主党的未来。刘慧卿问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间是不是有人叫民主党不要参选，如果要参选亦都要公开道歉。伍海恩坦言确实是有人叫民主党不要参选，但是他认为是不是参选是他们的权利，他都不认为有需要公开道歉。
今次民主党没得参选的了，你们不要参加啦，这样是很直接的。
那你怎样回复他？
咁我諗我哋是否參選係我哋嘅權利嚟㗎嘛，即係我哋有參選嘅權利，我哋亦都可以有投票嘅權利，其實呢個係我哋基本嘅嘢嚟嘅，即係我不能夠單純一個人同我講話啊，你哋冇選啦，你哋今次冇機會㗎啦，冇得入閘㗎啦，咁我就放棄㗎嘛。
咁又有啲喺公開講，又話要唔知幾多行嘅，有咩道歉啊，又呢又撈嗰啲，你點睇啊？
其實首先我個邏輯好簡單啊，你要我道歉，即係你要證明我係做錯嘢啦。咁你點樣去證明做錯嘢？你咪要去查咯。咁如果你一日冇做到呢樣嘢，我暫時未諗到我有啲咩做錯咯。
伍海恩表示，他表态参选之后收到很多市民提名，但是三会成员提名就一个都没有。刘慧卿问及未能够入闸参选之后，有没有人传话有没有收到北京的指示民主党要解散。伍海恩表示有听过有人传话关于民主党解散，但是他个人不认为民主党有需要解散，亦都冇收到北京中央明確嘅指示，係北京唔願意俾民主黨入閘參選，或者要民主黨解散。
我到現時我自己個人，我不認為民主黨係要解散嘅，即係我仍然覺得市民係有支持我哋啦。首先佢哋有支持我哋啦，即係我喺街站攞提名，你都見到有好多街坊自己過嚟，即係我哋喺其他嘅候選人包圍之下，仍然有街坊突破重圍嚟提名我嘅。咁所以其實市民係對我哋民主黨嘅地區工作有信心，係認同我哋過去嘅，係對我哋過往嘅工作嘅肯定嚟嘅。咁所以而家暫時呢一刻，我仍然係即係我自己仍然覺得民主黨係可以繼續行落去，但係喺資源緊絕之下，我哋就要去諗下究竟應該點樣行之後嘅路啦。
咁你哋有冇分析過係咪真係中央政府係唔想民主黨去選啦，抑或係本地佢哋嗰啲唔想？因為有啲人就話、喂大佬佢自己都唔夠分嚇，佢、都幾到到咁多個，仲點俾你兼埋落去啊？你阻住人發達，咁你哋自己有冇分析過係咩形勢咧？
我哋自己嘅分析就係冇中央嗰啲嘅好明確嘅指示啦，即係我哋係冇收到好明確嘅指示，你一定話要解散啦，一定係冇得立足啦喺香港，暫時又我又未收到喎。
伍海恩表示，民主黨暫時亦都冇因為未能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而出現退黨潮，反而有收到新會員加入民主黨。不過佢坦言，民主黨目前財政資源緊絕，多次向當局申請賣慈善獎券籌款都冇回覆，而舉辦籌款晚宴亦都多次臨時被取消場地預約。不過佢唔贊成出售目前嘅總部會址，因為佢擔心冇其他業主願 願意出租新會址俾民主黨。佢認為使用自治物業嘅會址亦都可以節省租金開支。伍海恩又表示，民主黨目前嘅運作經費主要係靠網上售賣自制產品等等，未來路向有待會員商討，係唔係轉型壓力團體或者其他方向。美國之音記者問及點樣評估民主黨或者其他民主派人士未來參選之路是不是走到盡頭，伍海恩回應表示目前仍然難以評估。
這個我都很難評估，因為每一即是很多就算是今次說過委任那個制度，可能每一日即是委任一些新的區議員都好像有不同的東西。咁以往我哋一路都問啊，會唔會輸咗區議會選舉嘅人都可以獲委任啊？咁前幾日又話唔係啦，咁但係去到真係之後點樣呢，我都好難評估。但係如果即係下一次選舉應該係可能兩年之後嘅立法會，
係
啦，或者係再四年之後嘅區議會，咁到時即係呢兩年嘅時間可能真係太長啦，對於我嚟講，咁所以變咗都要去再諗下有冇一啲有志服務社區嘅人去參與咯。
现年43岁、有20年从政经验的民主派前大埔区议员、区政联盟召集人欧振华打算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但是未能够取得足够的三会成员提名入闸。欧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批评，新选制的提名机制不公平，爱国者的指标完全没有客观的界定，提名权掌握在三会成员手中，可能只是凭感觉去提名。他呼吁当局调整未来区议会以至立法会选举的提名机制，否则民主派选民的声音没有发声的渠道，民怨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你抬高个市民提名，咁亦都是一个不低的门槛，咁亦都是尊重市民的做法。你可以说啊，三会提名九个，咁如果你冇攞唔到三会提名咧，唔紧要，你要攞1000个嘅市民提名。你的選區內的市民提名亦都可以參選，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較為公平一些 的制度啦。那變了因為我不需要從單一的渠道去攞嘛，那亦都不需要令到市民冇得選擇，那這個是值得政府考慮和去改善的地方啦。那我希望政府真的聽到意見，就是在立法會以至區議會的選舉，希望在未來的制度上面真的要有一些改善啦。如果不是的話，只會令到香港市民係唔會再反映佢嘅意見。咁如果佢或者香港市民不再反映意見嘅時候，政府掌握唔到民意咧，嗰個民怨爆發起嚟咧，我相信到時咧係一發不可收拾。
欧振华表示，就算两年后的立法会选举或者四年后的区议会选举，当局没有改变目前的选举制度，他认为就算社会怎样崩坏，留下来的民主派人士仍然应该参选，想办法在紧余的缝隙之中求生。
就算社会如何崩坏，我们看回邻近的国家，不论缅甸啊、泰国啊，他们的制度都是崩坏了，但是他們依然都是有人參選，依然都會在那個罅縫之中希望絕處求生，在個制度裏面再爭取議席。如果我在個這麼差的制度裏面都爭取到很多議席，那就是說你用什麼的制度，我們都是得到市民的支持，這個才是重要。
欧振华又表示，不认为这次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被清零之后，民主派的未来会泡沫化，他认为甚至应该化整为零，不一定需要以政党或者组织的名义继续从事地区工作。他强调最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心不变。
我不担心民主派泡沫化，甚至乎化整为零，没有民主派，但是原来出现很多獨立的地區工作者，原因因為既然你不給某些的聲音或者某些的團體出現或者存在，那就大家沒有咯，化整為零咯，那個個都是獨立個體，個個都是自己服務自己社區，個個到時都沒有特別說啊叫做民主派，那些全部都是一個獨立的人士。那我又想看看到時是大家如何去界定這些人是愛不愛國愛港啦，甚或又如何界定 佢係咪真係真心服務社區呢？到時可能有其他指標嘅，但係我哋冇水晶球啊，預測唔到。但係最基本嘅就係、是，就算泛民或者非建制陣營泡沫化都好，市民嘅心咧係不變，呢個好重要。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政治制度演化已经不能够用以往的选举或者民主化这些概念框架去思考。他认为香港的政治已经出现新的游戏规则，所谓的选举已经变成完全由当权者操控的音乐椅游戏，民主派的参选之路可以讲是走到尽头，应该思考怎样转型。
政府主導下面的一種分裝的政治，一種分裝的遊戲的音樂椅遊戲呢，就是一個本質來的。所以我想民主派也好，或者一些民間組織也好，如果對民主有追求，或者對選舉依然有一種期盼的話呢，可能都不能夠再在這些地方上面呢花太多的時間、精神、心機、資源來對去經營，也都應該要想想轉型做壓力的組織、民間的團體、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嚟到繼續為一啲香港人都仲係即係信以為可靠嘅一啲核心價值啊，同埋一啲良政善治嘅不同嘅原則啊基礎去發聲，可能會仲好啲。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12月22日上週，喺副國級官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將軍被實名舉報四日之後，最高法官網發出消息話，回應了引發熱議的裁判文書今後是不是還會上網公開的這個問題。據美國之音記者岳哥發自奧克蘭的報導，最高法院表示公開和公佈不能夠劃等號，司法公開並不意味著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聯網上發布。談及到這個最新的表態，多位法律界人士對美國之音說，最高法院能夠回應是各界施加壓力的結果，這個遲到的表態亦都不能夠打消他們對司法透明倒退的擔憂。裁判文書包括了判決書、裁定書等，中國成規模的裁判文書公開可以追溯到去2013年7月份最高法裁判文書網的建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回應和他的辦公廳關於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引發的爭議有關。美國之音注意到，這份下發於11月下旬的通知提及到，中國的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已於2024年1月上線運行，支持中國法院幹警在各級法院專網查詢檢索裁判文書。這條被諸多法律界人士解讀為裁判文書專攻內網的規定，引來了持續而激烈的批評。律師黃雅君舉報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將軍，印證了這種不滿的激烈程度。黃雅君是北京雙北律師事務所的執業律師，他在12月17日實名舉報將軍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問題上涉嫌換忽職守。將軍亦都是最高法黨組書記、中國首席大法官，擔任這些職務的副國級官員被公開實名舉報，過往在中國非常罕見的。黃雅君在舉報信中表示，中國裁判文書網最近幾年已經逐漸減少更新，而新建設的裁判文書庫如果不能夠與裁判文書網數據共享，無疑是中國司法公開改革政策的大倒退。美國之音聯絡到黃雅君，希望了解他是否得到相關部門的回應，對最高法院22號的解釋是否感到滿意，他婉拒採訪請求。知情人士對美國之音話，黃雅君在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舉報將軍之後，亦都將舉報信以文字的形式在微信公眾號朋友圈發布，這些內容旋即被大量轉發，四個鐘頭之後閱讀量即突破10万，六個鐘頭不到相關信息被屏蔽。第二日12月18日上週，北京市司法局委託海淀區司法局知會黃雅君所在的律師事務所，
向他打電話，希望他按正規流程的反映問題，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去利用。知情人士同時披露，在法學泰斗江平先生離世的12月19日，黃雅君亦都發現他的朋友圈訊息出現了被選擇性屏蔽的情況，悼念江平的文字他的朋友看不到，而生活類訊息一切如常。法律界人士的批評持續超過三個禮拜之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2月22日發出回應，然而多位受訪律師對美國之音說，這份逼出來的回覆亦都沒有打消到他們的質疑。最高法院在回應中表示，已經在2023年7月份決定建設人民法院案例庫，同時承諾案例庫建成之後，當然要向包括專家、學者、律師、當事人等在內的社會公眾開放。人民法院案例庫目前已經收到2000余件的參考案例，接下去將會拓寬參考案例來源，豐富案例庫的資源。案例庫的開放一度讓外界誤以為是裁判文書庫的開放。中國大陸一位認為事件敏感而不願意具名的資深律師對美國之音說，引發這次爭議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裁判文書庫的公開程度，結果最高法院所談及的是人民法院案例庫，這個是典型的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而家就官方的表態來看，一共是三樣東西，裁判文書庫肯定是只是上內網，裁判文書網公開的訊息將會越來越少，他們全力在推動的是案例庫，但目前看來的規模將會小得很多。最高法院在回應中強調，未來公開裁判文書時遵循的原則之一就是穩慎適當，因為很多當事人都對之前自己等涉及到案件的裁判文書公佈給個人、家庭、企業經營造成的影響提出了意見，要求在互聯網上發表的文書應該經本人或者本單位同意，這個原則引來不同的意見。山東富民律師事務所的富民律師對美國之音說，勞動案件中一些勞動者鑽法律的漏洞，惡意地不簽勞動合同，爭議時要求雙倍工資，這些人違背了誠信訴訟的原則，之後再找工遇到困難亦都是情理之中。至於婚前的案件影響到婚後生活，這個亦都是扯談的，譬如隱瞞了曾經離過婚的事實，或者隱瞞婚前債務的事實，婚後配偶發現的話，這個能夠怨裁判文書嗎？而企業因為有案件影響貸款、融資、招股等，這個亦都是企業不誠信所造成的。富民律師認為，最高法列舉的有關勞動爭議、婚姻不睦、企業涉訴的例子完全是不成立的，司法公開主要是保護誠信、打擊不誠信，這個是裁判文書公開的主要目的，不公開或者是少點公開，這個很難起到相應的效果。12月22日下午，美國之音多次聯絡最高法院的新聞發言人，最高法審判管理辦公室置評，但是電話一直都沒有人接聽。作為中國最高法院承諾打造陽光司法的三大工程之一，裁判文書公開已經走了10年了。2013年7月，最高法院開通了中國裁判文書網，集中公布第一批50個生效的裁判文書。同樣7月，最高法院規定，從2014年1月1日起，除了涉及國家秘密、個人私隱、未成年人、調解結案等情況之外，生效的裁判文書應該在互聯網上全面公布。十年之間過去，裁判文書公開似乎都走到了分水嶺，一邊就是最高法院在22日的承諾，維持推進陽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會變，另外一邊就是律師群體的謹慎態度。美國太平洋智庫創辦人、中國多年執業律師陳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公開裁判文書最大的好處就是徇私枉法判決案容易被暴露，對司法官僚集團來講也是最大的壞處。他援引2016年的一份司法解釋強調，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應當依法全面及時規範，那為何最後自己為自己完全去否定翻呢？中國前執業律師彭永對美國之音話， 人民法院案例庫對於壓制同案不同判、加強司法互動、進行法治教育會發揮一定的作用，但裁判文書網數據更新的減少，這個弱化了司法監督可能性，亦都不符合中國有關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相關法律。根據中國的行政訴訟法，人民法院應當公開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供公眾去查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岳哥發自奧克蘭的報導。好了，聽過以上一段的報導之後，又結束了第一個鐘頭的時事經緯環節，我們陣間回來會有第二個鐘頭的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